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未能发现杜林先生在经济学领域有资格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需要，而且对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体系。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未能看到的东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像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表述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好对好像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技术和分类，而达到生气勃勃的窥见产生过程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一切经济的另一个自然规律恰恰被杜林先生发现。令人惊奇的是，亚当·斯密不仅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没有完全单独加以说明，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代欧洲的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的经济自然力进行武装的规律。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类的生产率因发明和发现而提高，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像莫里埃作者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奇事，说后者说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局的大量档案废止就是证明。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这一极为陈旧的老生常谈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的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一种陈词滥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么科学的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自己身上。